ibrutinib 是一种治疗慢性淋巴血白血病的药。那这种慢性淋巴血白血病呢，非常难治，目前来说是西方世界最常见的成人白血病。ibrutinib 它是第一款可以永久性针对一种叫 BTK 的蛋白质酪氨酸激酶的药。那 BTK 呢是在人体中一种叫 B 细胞的免疫细胞会超常表达，并且呢会导致这个 B 细胞肿瘤的扩增，所以针对 BTK 的这款药就能治疗 B 细胞相关的癌症啊，包括有 mantle 细胞淋巴瘤啦，还有慢性淋巴性白血病。那不同于其他的治疗方法呢，或者药物 ibrutinib 它在杀死肿瘤 B 细胞的同时呢，能够尽量不影响到健康的 T 细胞，那 T 细胞也是一种人体内的免疫细胞，所以呢它会让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更加健康。 ibrutinib 因此呢也被美国 FDA 被评为一种突破性的疗法。
其实我们一直很关心，就是澳大利亚政府是如何来补贴这种癌症药物的。那么在国民药品补贴计划 PBS 当中，在癌症方面能让澳洲人获得怎么样的保障？是不是用了这个 PBS 的药物就不会再花钱了呢？
先来讲讲什么是 PBS。 PBS 全称是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也就是药品优惠计划。它的目的呢是为澳大利亚居民提供可靠可负担的必需药品，那其中就包含有139种挽救生命或者预防性的药物。特定的人群呢甚至还有更多的补助，那这些特定人群呢就包括拥有领取养老金资格的老人呢，或者是退伍军人等等。从今年2017年1月1号起，普通的 Medicare 卡持有者呢只需要支付最多38.8澳币就可以买到一款非常昂贵的药，而特定人群呢甚至可以享受仅仅6.3澳元的优惠政策。那么这个药的剩余的费用呢就由政府来支付。在过去的10多年中呢，政府在PBS 中的支出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所以是很快的。那这个增长呢是由于包括很多因素啦，有新药上市啊，包括现在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呀，还有社会上病人的越来越高的健康意识和预期。
由于这个澳洲政府啊针对多种的抗癌药物进行补贴，这个病人支付的费用呢其实也不高，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所以大家对于这类药物的价格其实没有什么直观的概念。我想请问你的是，这个抗癌药物的市场价格是不是非常的贵？有没有什么的例子能够让我们有个直观的感受呢？
确实，政府对这种抗癌药物进行补贴，然后我们也只需要支付最多38到39澳元的费用，可能大家没有一个什么直观的概念。其实新的抗癌药是非常昂贵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BMS 公司是一家美国的公司，他们开发了一种抗癌药叫Opdivo， 那这款 Opdivo 的药呢，它是治疗黑色素瘤的非小细胞肺癌或者肾癌。它是在2017年纳入了医保。那其实政府呢，它补贴了超过11亿澳元的费用。如果说这个药物它其实2014年就在日本上市了，那它的价格呢是每100毫克差不多有6700美元的价格，也就是说一个病患他需要每年支付32万美元的价格去使用这款药。那当然这款药在香港也可以买到，那它的价格也是差不多就是100毫克可能在1.8万港币，也是非常非常的昂贵。那么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可能大家在朋友圈啊或者微信看到很多的一款药叫 Keytruda， 它也是一种 PD-1 的抑制剂，它也是治疗类似的癌症的黑色素瘤啊、非小细胞肺癌之类的。那它的价格呢是在200毫克，差不多有5888美元，也就是将近6000美元的价格才买到200毫克。所以它的 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昂贵。那它昂贵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抗癌药物它要经过非常漫长的研发，以及后续的动物实验啊、临床实验，还包括一二三期。那这中间很有可能会就是一些临床的实验失败呢，它还要重新再来，所以它中间的这个研发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就导致了最后的药物推上市也是非常的价格非常的高昂。
我们前段时间在这个朋友圈当中也经常看到什么澳大利亚抗癌神药哈，那澳大利亚在抗癌药物研发的领域是不是在全世界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如果很多的药物国产化了，就澳大利亚本地能够生产，那会不会能够降低药物的价格呢？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方面的研发水平呢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相信大家如果关注新闻的话呢，也会看到很多关于澳洲医药的这些黑科技。那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新闻呢，就是伤口可以直接用一种喷雾一喷，那它就可以愈合，就不再需要针线缝合。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高科技呢，那就在这里不多说了。那确实澳洲的研发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那至于说到抗癌药物的话呢，澳洲的一个最有名的抗癌药物的就是叫 Venetoclax， 它是一种 PCL2 的抑制剂。那这款药呢是在今年1月份被澳洲的药监局就 TGA 给批准了。它这款药呢是治疗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是一种口服抗癌药。其实这款药它是从1988年就开始在澳洲的一个，也就是我们墨尔本的 Parkville 区的一个研究所叫做 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我们简称 WHI 的科学家他们研发的。他们发现了这种 PCL2 蛋白质的这个功效，就是可以延缓细胞死亡，并且保护癌细胞，造成耐药性。自从危害就是有了这样的发现呢，就和美国的药企一起合作研究了近30年。在2011年呢开始临床实验之后呢，就很多患者接受了用药之后，会发现说很多患者服药后有正面的效果，甚至有20%的病人在完成疗程后就是肿瘤完全消失了。因此呢，他就在美国和欧盟上市，得到了许可。那现在这款 Venetoclax 的药呢，也被列入了药物补贴，也就是 PBS。但是问题说，如果很多药物国产化，会不会降低药物价格？其实一般来说呢，药物虽然很多在澳洲会研发，但是很少会在澳洲直接生产。原因是因为澳洲的市场并不大，而且大的药企一般都在美国和欧洲。如果能够通过美国的药企生产，并且获得美国 FDA 的认证，那就相当于打开了全球的市场。这也是目前澳洲新药研发的一个普遍的道路，也就是在澳洲研发，然后和美国的药企合作，然后一起推上市。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就是澳洲能够不仅提高研发能力，也能提高生产能力，让更多的医药企业在澳洲生根发芽。但是药物价格会不会下降呢？我并不持乐观态度，因为开发一种新药，它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以及巨大的花费。那如果能够推出上市的话呢，其实并不会有明显的药物价格下调，即使是在澳洲生产，因为这个过程其实还是需要花费很大量的精力和金钱的。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了有些药为什么会那么贵。那么有哪些药呢已经列入到这个 PBS 当中去了？我非常想知道的一点就是，政府是如何确认哪些药物可以列入这个 PBS， 然后来造福我们澳洲大众的呢？
OK， 通常政府不会选择那些已经在计划内的旧药的替代性药，也就是说，如果原本 PBS 上已经有一种药是治疗某种疾病的，那么针对这种疾病又出了一种新药，但是这种新药呢，它非常的昂贵，而且也并不会比已有的药物多出很多的功效，那么政府就不会考虑把这样子的药列入 PBS。但是反之，如果有某种药或者新药是值得列上 PBS 的，那政府也会和供应方进行价格上的协商，然后让它更加的 affordable。 总结来说呢，能够被列入 PBS 必须要有以下这些特点。第一点呢，它可以治疗或者预防非常重要的疾病， 而且这种疾病呢，并不能完全的被已经列入 PBS 的药来救治。第二点呢，就是这种药呢，新药它会比已有的 PBS 上的药更加的有效，而且能够更少的伤害。再来呢，就是社会大众的广泛的需求，或者是一些急切的治疗某种疾病的诉求呢，也会被考虑在其中。